感谢主带领我们今天一起来敬拜主。每一次的敬拜，我知道敬拜的团队都花了许多的功夫啊，而且我也晓得我们今天敬拜呢，有些地方呢是没有办法这样子的，因为我们所选的这一些诗歌啊，那么呢有一些呢，我如果记得不错，应该是黄师母翻译的，所以呢这是若歌的这个怎么讲呢，特别的属灵的这个丰富跟宝贝哈，那么别的地方不一定有这样子的翻译，我们为此感谢主哈。那么这个闽南语福音团契哈，用主导文来做今天带领我们一同敬拜的诗歌，也非常的宝贵。我不晓得大家有没有注意，这里面有一些闽南语的翻译呢，非常的传神。比方说第一句话，万得听一列碑，这个碑呢好像这个意思呢，如果用普通话翻就是爸的意思，我们在天上的爸，好像比我们在天上的父呢更多了一点点的这个亲密，那虽然这个在英文圣经是说 Our Father in Heaven， 但是我觉得这样子的翻呢也非常的宝贵。还有一个地方呢是摩地传让你的妻丢丢让脱离黑嘞派诶，好，那么就救我们脱离。那么虽然普通话是凶恶，可是那个派诶呢，其实最好的翻译就是恶者，所以原来的意思就是救我们脱离那个恶者。不是只是脱离凶恶，脱离那个会试探我们、引诱我们、攻击我们的那一个恶者，所以这个闽南语的翻译呢，是翻得更加的传神，而且更加接近了原文的这一个意思，所以我为着有这本闽南语的翻译呢，也感谢主，里面有些地方翻得非常的好。而且我以前用闽南语学主导文的时候呢，那么这个阿门呢，那有的闽南语的翻译呢就是心说完，其实就是阿们这个原来的意思就是我心里面所愿的，那么我知道我的闽南语已经退步很多了，小的时候讲得非常的好，非常的溜，那现在已经被我太太这个笑我说你说这是还哪位那么没有关系，但是感谢主，有的时候不同的语言我们可以一起同样的是敬拜一位这一个真神。我也觉得神给中国给华人的一个普遍的恩典，就是我们书写的语言很早就已经统一了，对不对，虽然我们以前在台湾念书的时候都说秦始皇是个暴君，可是这个暴君呢，对于中国的这个一统有很大的贡献，这个要人同文，这个车成轨还是车成轨，对不对？那他最早就懂得 standardization 的这个重要，到现在我们还在学这样的一件东西，他把书写的文字统一了。好，那要不然各地方有各地方的这个方言，好，那更加是容易分崩离析。OK， 那么今天跟大家一起要讲的题目呢，是这个无比的这个基督所用的这一段经文，应该大家都非常非常的熟悉。好，我想从几个方面来分享这一段经文。好，首先呢，为什么要讲这个题目？或者说是希伯来书的这个作者，虽然我们不是100%的确定这一位作者是谁，教会传统上呢都认为这个可能是保罗，可是现在如果我们去查各种不同的这个就是福音派的这个新约圣经的作者所写的新约导论，也觉得呢这个不太可能完全是保罗所写，主要的原因就是说他们比较希伯来书里面所用的文字语法跟保罗其他的书信比起来呢，有一些相当的这个差距，他们认为保罗的其他的书信这个希腊文写的这个希腊文呢是比较这个粗犷一点，比较不是那么文雅，可是希伯来书的希腊文呢是非常美的希腊文，可能是新约圣经里面最好的希腊文 啊，那么可以跟它稍微相比的，也许是路加福音里面的这个希腊文啊。那么大家可能都公认路加是一个非常非常有比较有学问的人。好，那么我没有办法判断希伯来文的这个希腊文是不是比其他圣经的希腊文呢要好。我唯一的一个判断的根据呢，就是每一次讲这个呢，参考一下圣经的原文，查一下圣经的原文的字义研究的书呢，我就发现在希伯来书里面呢，一两节的圣经这个字义研究的书呢，就非常非常的多的篇幅来介绍，那几乎每一节都有一两个字他要介绍一下，就表述说这个字呢是比较冷僻的字，是比较不常用的字。从这个角度来讲呢，那么也许他所用的这个，也许他真的是一个比较好的这个希腊文。好，那么其实这样的讲法也不是百分之百的准确，因为我们后来晓得很多保罗书信呢也都是由别人呢来代笔，保罗讲出来别人代笔。好，那么甚至有一些书信我这代笔写信的得丢，对不对？讲得很清楚是保罗口述，有一个叫做得丢呢把它记载下来等等等。那这些不是我们今天讨论的题目，但是希伯来书呢绝对是，纵使不是保罗所写，也一定是保罗圈子内的人，因为希伯来书里面提到说我们的弟兄提摩太已经被释放了，所以这位作者是认识提摩太的，这位作者是知道提摩太为了信仰的缘故被下到监里，然后呢也被释放了。那这些都不是在使徒行传里面记载过的这个事情，应该是比较后面的这个事情，所以无论如何是保罗圈内的人。为什么称他为希伯来书呢？在教会的历史上很早就有这样子的称呼，因为里面有许多对于旧约圣经的引用，而这个对于旧约圣经的引用所引用的经文都是根据74译本，就是旧约圣经在主前希伯来文翻成希腊文的这个译本称为74译本。好，关于这个74译本呢也有许多不同的这个讲法，主要的原因是说在主前那个时代希腊语已经成为世界的这个通用语，所以就是这些希伯来人他们能够念这一个希伯来文原文圣经的人呢也比较少了，但是希腊文呢能够读的人就比较多，而且当时所有的在西方的文明世界里面通用的就是希腊语，所以把旧约翻成74译本也是一个很宝贵的一个工作，使得不管是相信神的犹太人或者是不相信神的外邦人都有可能知道这一位犹太人所信的独一神他的启示是怎么一回事。而在希伯来文的在希伯来书里面，那么对于旧约圣经的引用那么完完全全都是根据74译本的这个引用。那我想从几方面呢来谈无比的基督。首先认识无比的基督使我们可以直面信仰的困境，这个就要看这个希伯来书这一位我们不敢确定的这一位作者，那么他怎样勉励读这一封书信的人。那么通常当我们考虑到说有一本书或者有一卷书，新约圣经是这个27卷书，为什么列在新约正典里面呢？有一个最重要的因素就是这本书的作者是谁。几乎大部分的作者就是主耶稣基督亲眼目睹的这个见证人。好，那么所以我们看到四福音书里面呢，那么马太跟约翰毫无疑问就是耶稣的门徒，马可显然是跟着彼得啊 ，Papia 说这个马可是彼得的学生跟翻译，所以也是直接从彼得 的这个讲道跟教导里面写下了马可福音，那路加福音那么很清楚的他提到说有许多人这个提笔作书述说在我们中间所成就的事，这些事我既从都详细从起头考察了，就定义要按着次序写给你，使你知道所学之道都是确实的。所以路加也特别强调他有亲眼目睹见证人的见证跟记载。好，那么后来当然我们晓得像保罗的书信，还有像约翰的书信，像雅各书，这些呢都是早期教会的这些就都有这些使徒的这个身份，或者早期教会的这个重要的这个领袖，是亲眼为耶稣基督的复活做见证的人。这是新约圣典新约圣经的正典，所以能够存留到现在。那么但是另外一个新约圣经的正典的被考虑的因素，就是在这里面的这个信息啊，是不是真的就是有它特别的这个重要性。那如果这样子的话，就是希伯来书我们不敢确定是不是保罗所写，也列在新约正典中间啊。这是我一开始的时候做一个简单的这一个介绍。那我们要看到这一个希伯来书的这位不是百分之百确定的作者，写信给一些非常强烈的、非常有可能的，就是一些原来是犹太教，现在是归信耶稣基督的门徒。那么这个作者也假定他收信的对象对于旧约的圣经是相当的这个理解，所以他自由的引用旧约圣经，而且怎么样从新约的角度，从旧约圣经在耶稣基督身上得到至终成全的角度来看。好，那么然后第二呢，如果从这个角度来看的话呢，面对信仰的困境的信徒，那么这个作者呢就提醒神，就提醒说我们要想一想，我们基督是神至终的完全的这个启示，这是我们走出信仰困境的最重要的一步，这是我们走出信仰困境的第一步，除非这样，否则我们走不出信仰的困境。第三呢，在这本书，在我们刚刚所读的最后，从第二节的后半节开始到第四节呢，有七重的描写，描写基督是怎样的一位，描写他的这一个本质，也描写他的这个工作。好，那么首先我们要看认识无比的基督直面信仰的困境。希伯来书呢是劝勉的话，所以甚至有人认为希伯来书呢其实就是一篇一篇的讲章，后来呢把它写了下来啊，这是一个可能性。所以希伯来书十三章二十二节，弟兄们，我略略写信给你们，望你们听我什么话，劝勉的话。所以整个希伯来书呢就是劝勉的话，是劝勉什么人呢？劝勉的对象在希伯来书十章三十二节到三十四节，你们要追念往日蒙了光照以后所忍受大征战的各样苦难，一面被毁谤遭患难，成了戏景，叫众人观看。你看这几句话，成了戏景，叫众人观看，很像保罗的话，对不对？我成了一台戏，叫天使观看。好，一面陪伴那些受这样苦难的人，因为你们体恤了那些被捆锁的人，并且你们的家业被人抢去，也甘心忍受，知道自己有更美长存的家乡。这句话也让我们想起保罗的话，对不对？ Our citizenship is in heaven， 我们却是天上的国民，腓立比书上面的话。所以呢，在这里面可以看到这本书的作者是受到保罗的一些教导的这个影响，纵使保罗不是作者。你看在这里的这个信徒，这个如何被描写呢？忍受大征战的各样苦难， 所以当初这些信主的原来是犹太人的这些信徒，为着信仰付上了极大的代价。什么代价呢？有许多的苦难，这个苦难是被毁谤、遭患难，而且呢，他们还要陪伴那些遭患难的人，而且呢，他们怎么样呢？你们的家业也被人抢去，也甘心忍受。所以这些最初的犹太教的信徒，为着信仰的缘故，付上了很多的代价，不是随随便便的，好像就相信了这个耶稣啊，不是随随便便的就说哦，我们举手决志相信耶稣啊。当然，我不是说举手决志不过，不对，而是说在信仰的过程当中，他们已经受了许多的苦难。我们甚至可以说，有许多人在信主之前，已经知道这些基督徒是受苦的人，是被世界上的人所瞧不起的人，甚至用保罗的话说，是世上不配有的人。所以要进入这个信仰之前，是一个很高的一个门槛。要进入这个信仰之前，已经知道为着信仰是要付上代价的。信了之后，果然付上各式各样不同的代价，甚至家业被抢去，这是最实际的这个代价，蒙受到金钱跟经济上的这一个损失。我们今天跟这些基督徒比起来，也许我们在信仰上付上一些代价，但是跟这些最初希伯来书的读者比起来，我想我们大部分人所受到的代价是远远不及这些。那我知道我们的骨肉之亲，我们的族里面的灵同胞，我接触过有一些为着信仰的缘故，真的是付上许许多多的这个代价，就像是希伯来书里面所说的。可是为什么要劝勉他们呢？就是如今他们面对信仰上的困境，比方说他们在试探当中受到各式各样的攻击，比方说他们在凌辱的里面，这样我们也当出到营外救了他去，忍受他所受的凌辱。哎呀，这是多么重要的一个提醒！如果我们所信的耶稣基督是在城外被钉死，衣不蔽体挂在十字架上，受这样子双重的身体跟心灵的凌辱，我们也要受同样的凌辱，忍受他的凌辱，不是只是凌辱，忍受他所受的凌辱。然后在这样的情形底下呢，这些信徒是在充满敌意的这个社会当中，他们领受罪人顶撞。那么甚至希伯来书的作者怎么说呢？你们与罪恶相争，还没有抵挡到流血的地步。我看到这里的时候，我心里面有一个感想啊，这些基督徒是受到许多痛苦的人，你写这封信是要劝诫他们，也应该安慰他们，结果这个作者怎么安慰他们？你们顶撞罪恶还没有到流血的地步，这是个什么安慰法？弟兄姐妹，懂得我这句话的意思吗？假定有一个弟兄姐妹受苦很多，我们跟他说，哎呀， the worst is yet to come， 这是安慰的话吗？各位亲爱弟兄姐妹，我读到这的时候，我必须很清楚跟主说，主啊，我不明白呀、啊、我不明白呀、啊、今天我们在教会里面，我们教导人，我们安慰人，我们大概不会讲这样子的话，对不对？我们不会讲这样子的话，可是在这里希伯来书的作者竟然说，你不能抵挡罪恶，还没有到流血的地步，有点说 take it easy， 这是安慰的话吗？这个不是安慰的话，可是亲爱的弟兄姐妹，这个是老实话。有的时候我们觉得自己受苦了，有的时候我们觉得自己很委屈了，但是呢，我们会不会想说，主啊，受这点委屈是为着让我忍受什么？忍受更大的委屈。我们敢不敢这样想？我们在教会里面遇到一些被误解，心里面难过，你有没有心里面有一个感想说，主啊，这些心里面的难过是为着有一天呐，你要让我忍受更大的难过。我希望我讲到这，有些弟兄姐妹会说，糟糕了，信了这个基督教，相信了耶稣，等于上了贼船。好，但是真的在信仰上是会经历苦难，好，是会经历苦难，然后甚至呢，大跃地步之后不想聚会了。 OK， 好，所以呢，感谢主啊，我们今天到这来，我们今天有许多弟兄姐妹，刚刚那个华斌带我们祷告的时候也特别提到说，有一些来到我们中间的人是带着各式各样的一些苦难，身体上的这个疾病，工作上的这个不顺利，但是我们还是来的。我们今天在晚上有一些弟兄姐妹，也许我们实体不方便来，但是我们照底还是参与了晚上的崇拜，这是神给我们够用的恩典。但是我不晓得我们心里面是不是真有这样的感觉，说不想来了，不想来了。弟兄姐妹，我有没有不想来聚会的时候？你说我有没有不想来聚会的时候？我也有啊，但是有时候想说，主任牧师不来不太像话吧，对不对？就是不当主任牧师的时候，有时候我也真的是累了，有的时候也是真的有一些灰心了，但是呢，在这里呢，圣经提醒我们说还是要来。我好记得有一次，那个时候真的是很累，也有一点难过跟灰心，以至于呢就不想参加礼拜三的这个祷告会。可是后来那一天呢，还是带着太太跟小孩勉强来了。来了之后，想不到在那个祷告会里面呢，借着祷告，借着一些话，我得到了真的是很大的帮助，心里说感谢主啊，我还是来了。那我那时候就告诉现在已经离开我们被主接去的陈天宇长老，好，我就跟他讲说，哎呀，天宇长老，我告诉你，来之前本来不想来，好，那么然后呢，来了之后呢，哎呀，真的觉得这个参加祷告会对我有帮助。你知道天宇讲了一句什么话呢？他一点点都没有觉得这是什么稀奇的事。他怎么说呢？他说，对呀，快死的人来了之后就会活。我永远记得他这样的一句话。我不敢说我那个时候说快死，是很累了，但是真的来了，遇到神，遇到弟兄姐妹们一起祷告，我知道我好像那一天呢就活过来了。所以呢，甚至不想聚会了。那么然后呢，我们就要问说，我们要直面信仰的困境。所以最后，所以一开始我要问一个问题，信仰是怎么一回事？有一位相当有点影响力的神学家 Paul Tillich， 保罗·田立克，他是在纽约协和神学院的一个神学家，我们当然不赞成他的许多的看法。好，那么但是呢，他写了一本书叫做 The Dynamics of Faith， 有的中文圣经翻成生之勇气。在这书里面他讲了一句话，他说信仰是什么呢？ The status of being ultimately concerned， 信仰就是我们人生的至高的关怀。好，那么我们今天不同意他这句话，因为他这句话完全把信仰摆在一个主观的一个领域的这一个里面。那么我们信仰不单单应当只是主观的感受，更应当是一个客观的这一个真理。那么所以我们要问的就是说，我们今天是相信耶稣基督的人， 我们所信的到底是怎么一回事。我非常喜欢的一首诗歌呢，是在我们教会的圣诗448首。好，有的时候我们在主日崇拜的时候，可能选的诗歌多一点点传统的诗歌。为什么？因为传统的诗歌有非常非常强烈的这个教导的作用。像我们今天所唱的这些诗歌，每一节的歌词，然后四节或者三节下来，都有非常完整的这些思想。我也相信有一些比较近代的诗歌，容易让我们的情绪里面有比较多的共鸣。但是我相信我们今天如果敬拜，我们预备好了心，这些传统诗歌里面所唱出来的一些话，不单单只是让我们心灵里面产生共鸣，更重要的是喂养我们的灵性，更重要的是喂养我们的灵性，英文叫做 edifying。 我希望我们弟兄姐妹在若歌我们参与敬拜，我们能够慢慢欣赏，慢慢能够体会我们敬拜部同工的这一个苦心。那么这首诗歌是说 I know whom I have believed， 那么底下的歌词就是说唯我深知所信的是谁。所以信仰里面的一个最高的关怀，就是我们所信的到底是谁。在几个礼拜以前，六月份吧，我讲诗篇73篇，我特别只讲中间的最后的几句话，叫做除你以外。那么其实除你以外，那么原来的翻译就是 Who besides you， 你之外你是谁。所以在信仰上最重要的问题是谁，我们所信的是谁。我们如果认识了，我们如果明白了，如果我们把注意力集中在谁身上，在信仰里面许多的坏，为什么就慢慢的不是那么重要的。在信仰里面许多的 what， 我们该如何做也不是那么重要了，因为我们知道我们所信的是谁。这是在几次讲道里面我一再提到的一件事情。所以有一首诗歌我非常的喜欢，叫做当转眼仰望耶稣，定睛在他奇妙慈容。世界上许多的事In the light of his wonderful face， 世界上许多那些困扰我们的事，在他的荣光照耀底下，就变得无关紧要了，因为我们知道所信的是谁。所以我们看看我们到底所信的是谁呢？首先我们看到基督是神至终完全的启示。神既在古时借着众先知多次多方的晓谕列祖，就在这末世借着他儿子晓谕我们。我们若歌诗班刚成立的时候，那时候我还没有加入，我就知道呢，我们唱过这个无比的爱。大家可能知道无比的爱的头一个独唱就是神既在古时借着众先知多次多方的晓谕列祖。神记载故事借着众先知多次多方的晓谕列祖，对不对？我到现在还能唱。那么这个启示呢，原来的意思就是说话的意思，这个晓谕原来的意思就是说话。那么然后呢，启示在这里两次的重复，第一次是用分词，第二次呢是用动词，而这两次呢通通都是过去式。表示是什么呢？表示是说神的启示呢已经怎么样，已经是过去一次发生，现在的果效仍然存在了。那么启示呢是表示神启示的行动，用过去式表示说他启示的行动已经完成了。各位亲爱弟兄姐妹，为这个缘故，我必须要很严肃的时候，我们不要轻易的用这句话说，神对我说，神对我说。 所有我们里面的一些主观的一些想法，一定要按照神所已经客观启示完成的真理来印证。有一次我跟一个老人家有一点点辩论，他跟我的辩论就是说，我们怎么知道这个事情是真的或者是假的呢？他说，阮长老，我祷告就知道。这个回答好不好？这个回答好不好？这个回答有可能大错特错。一个事情的对错，或者一个事情的真假，到最后要回到神客观跟完全的启示。我们在那里所争论的问题，是这个东方闪电的网站。东方闪电在网上有一大堆东西，法轮功在网上也有一大堆东西。我想劝这个老人家不要看，他说没问题的，我祷告就晓得这个是真是假，不能对自己的祷告这么有把握。我这样讲好像讲的会得罪人， so be it。 我们要好好的来读圣经的话，要好好的按着正义来分解真理的道。从前一次交付圣徒的真道，犹大书上面的话，圣经是神客观的完全的启示，这是我们信仰最重要的这一个根基。离了它之后，我们跑到主观的里面去，有可能会犯一些错误。那么四方面关于启示的对比，一个是启示的时间、启示的对象、启示的媒介跟启示的方法。启示的时间呢，是神在古时借着众先知多次多方的晓谕列祖，就在这末世借着他儿子晓谕我们。末世对于信主的人，犹太人来讲，不是一个陌生的字眼，因为先知就提到末后的日子，也提到耶和华的日子。这个末后的日子呢，有可能是审判的日子，是神愤怒的日子。阿摩斯书里面有非常这个有意思的对比，对不对？在外面遇到了什么动物，回到家里面呢，手一扶上墙被蛇咬，对不对？是神的审判，你跑不掉。但是末后的日子呢，又是神的救恩临到的这个日子，像弥迦书上面所说的话。而耶稣的死跟复活呢，这个末世呢已经临到了。所以希伯来书9:26，如果这样，他从创世以来就必多次受苦了，但如今在这末世显现一次。所以所有旧约的先知所指的末后的日子，耶和华的日子，是指向这件事情的成就，借着耶稣的死而复活成就。那么关于启示的对比呢，还包括启示的对象，原来是列祖，现在是怎么样呢？现在是我们。那旧约圣经最重要的这个启示呢，就启示将来有一位弥赛亚来，而耶稣来到这个世界上来，一个最重要的一件事情，就是他宣告他就是这样子一位弥赛亚。所以在路加福音4:17-21，在这里呢，他念先知以赛亚的书，关于弥赛亚的预言。然后呢，他怎么说呢？会堂里的人都定睛望着他。耶稣对他们说：“今天这经应验在你们中间了。”他自己称他是弥赛亚，甚至我们也记得耶稣在这个雅各井旁跟撒玛利亚的妇人对话。最后这撒玛利亚的妇人说，我知道弥赛亚要来，他来了就要将一切的事都指教我们。耶稣怎么说呢？这和你说话的就是他。耶稣很有意思啊，他没有说我就是弥赛亚，他说这和你说话的就是他，用一个间接的方法斩钉截铁地宣告他的身份。然后呢，有众先知
跟儿子。
好，那么我很快的讲，既然是众先知，就没有一个先知讲的是完全，对不对？众先知，可是儿子呢，只有一位，所以这个子的这一个身份，他的启示就 trump everything， 是最完全的这个启示。那么耶稣登山变相的记载非常的有意思，我们看到有摩西是律法的代表，有以利亚是先知的代表，在那里向门徒们显现，然后有声音说，这是我的爱子，我所喜悦的。跟耶稣基督在受浸的时候天上来的声音一样的话，下一句话是什么呢？你们要听他。然后记载这一段圣经的这个门徒怎么说呢？他们不见一人，只见耶稣。摩西跟以利亚都不见了，现在只见耶稣，因为他是最后跟完全的启示。启示的第三方面的对比呢，就是众先知跟儿子。好，那么这些呢，应该我们在圣经其他的地方都看得很清楚了。从来没有人看见神，只有在父怀里的独生子将他表明出来，道成了肉身，住在我们中间，充充满满的有恩典有真理，我们也见过他的荣光，正是父独生子的这一个荣光。好，多次多方的启示，因为每一个启示都不是完完全全，可是在末世只是一次就成就了，因为耶稣他是子。好，所以庄马田这样的一句话非常的重要，好，我就稍微在这边引用一下。他说，我们不能够只认为拿撒勒人耶稣是一位伟大的老师，或者伟大的道德的教师，甚至是一位社会改革家。拿撒勒人耶稣最重要的，他是神之子。我们如果不把他认为，不认识他是神之子，就是贬低了他的这个身份。好，有一位古代的一位神学家艾任纽讲过一句话，除非他完全是神，或者说除非他完全是神子，否则他不能够把神完全启示出来。我记得前几次这个黄牧师讲到的时候，也特别提到尼西亚信经里面两个关键字，这个两个关键字中间只差一个希腊文的字母 homoousia， ousia 就是本质，Homo 就是完全相同的本质，另外一个就是 Homoi， 后面加了一个 iota 这个字，就变成类似。为着这个感谢神的保守，当时的这些参加这个会议的这些教会的领袖觉得要认识耶稣他是完全是神。那么最后呢，我们要看基督的七重的这个超越。好，那么这里面呢，每一个题目呢都可以讲一篇道。好，那我现在呢不能够全部都仔细的讲，但是呢我也许呢，我其实每一个都写了一点东西，但是呢我就讲两个好不好？三个好了，好不好？那么它是神荣耀所发的光辉，是神本体的真相。我们和本圣经翻成真相呢，有三个不同的字都翻成像。爱子是那不能看见之神的像，是首生的，在一切被造的以先，在哥罗西书第一章上面的话。然后呢，在哥林多后书第四章也用同样的话，这个像是 icon。 那么然后另外一讲像呢，是在这个腓立比书第二章，他们本有神的形象，不以自己与神同等为强得的，这个像呢是莫非。好，那么其实这些像呢，它所表达的真理就是说，一个外在的表现显明出一个内在的本质，所以强调的是耶稣内在的本质，所以他是神荣耀所发的这一个光辉，因为他就是神自己，所以他能发出神的这个荣耀。那底下呢， 常用他全能的命令托住万有啊。那以前对于这句话我不是很懂啊，那会不会是圣经上的人以为这个地球呢是悬在这个某一个东西的里面，如果神不托住，夯不啷当地球就掉下去，不知道掉哪去了啊。可是后来呢，我在想，然后再看了一些字义研究的书，他们认为这个托住其实是应该把它当作引导来讲，神用他全能的命令现在正在引导万有。弟兄姐妹，这句话很得的重要。如果有人要问我说美国是不是一个基督教的国家，很多人说美国的开国的这些先圣先贤通通都是信耶稣信基督的，这句话不对。在美国开国的这些人，有贡献的人，影响力大的人， Thomas Jefferson 或者是 Benjamin Franklin 基本上是相信神的存在，可是他们受到当时的这个自然神论的影响，认为神创造了世界之后就不管了，他们不能想象有一位神现在还是怎么样呢，用他全能的命令托住引导万有，这是他们不能接受的。所以到后来 Thomas Jefferson 只能够认为耶稣是一位伟大的道德教师，甚至他会说我们美国的宪法是为有道德的人所写的，而这个道德的根据在于耶稣的教训。可是他不能接受耶稣是神，是神的儿子，他的死而复活。这是最初美国的一些这一个环境。有些人可能是我们现在所说的这个认真的相信圣经完全启示的基督徒，可能包括 Hamilton， 可能包括美国的第一个大法官 John Jay， 其他的人真的不见得是，只是当时的基督教的信仰对于美国的社会有很深厚的影响，这是毫无疑问的一件事。那么所以呢，这个他用全能的命令引导掌管万有。各位弟兄姐妹，如果他引导掌管万有，他也很 active 的，他也很正面的引导掌管我的一生，我们每个人的一生。我们在生命当中许多的事都有神的掌管。我最近写一篇文章，回想我在若哥的这将近43年的时间，我想当我们在 New Haven 要搬来这里的时候apartment 已经找好了，可是我们就说一定要找一个当地的教会，刚好有一个姓伍的姐妹是 Rutgers 毕业，她就给了我一个小纸条，上面写了一个名字呢，她说你去找这个人，他能带你去查经班跟教会。那个纸条上写的是叶白水 OK。 那么然后呢，我们在 apartment 一安定下来，那是礼拜三，然后呢感恩节之前礼拜三，我们就到 Middlesex Mall 找公用电话，那个时候没有 cell phone， 找公用电话，家里面的座机也没有装起来，就打了那个电话。那么有人接电话，是个女生接电话，我就说请问这里是不是叶白水家。那个女生呢，大概愣了将近有20秒还是30秒，最后说是。前几天我碰到林婷婷，她还告诉我说我差点挂你的电话，你知道吗？感谢主啊，她没有挂，那个姐妹搞错了，我找叶白水，结果找到了真正的叶白山。她就告诉我说礼拜五有查经班的聚会，我们就来了。礼拜五参加了查经班的聚会，有人就说礼拜六在许牧师家有聚餐，我们也去了。聚餐为什么不去呢？对不对？然后礼拜天呢，就是教会的主日崇拜，我们就自然参加了。参加教会主日崇拜的时候，刚好碰到顾美芬，他就跟我说你们要来参加祷告会，我心里想说算了吧，累死了，不想来。后来呢，第二个礼拜天又碰到他，他说你们要来参加祷告会，怎么不来？我就跟师母讲说以后不来呀，每一天每一个礼拜都要被他这样念一次，算了算了算了，认输了，我来。因此就来参加了祷告会。 祷告会很长啊，我告诉你，从八点钟拖到十点钟，甚至拖到十一点钟都有，我没有夸张。好，那么可是我们还是参加了。后来我才晓得，教会所有的执事是从祷告会的参加的人里面选出来的。我不晓得这是不是当初顾美芬要我们参加祷告会的原因，但是就在这样，我在若歌进入了服事之路，这是神对我一生最重要的一个属灵的祝福。他用全人的命令引导万有，包括引导我个人的人生。信仰如果是至高关怀的话，什么是我们的至高关怀呢？我们现在在这个世界上有很多烦心的事。我记得好多年之前有一个弟兄，他申请 PR， 哎呀，痛苦得不得了，好像公司老板都不怎么跟他合作。我们那个小组人不多，切切地为他祷告。后来我们晓得说，可能有一天他的结果会下来。到了那个礼拜的礼拜五，我们小组聚会的时候看到他，我都不敢问他，因为看他脸上没什么表情。我们小组负责带领的一个姐妹最后悄悄地问他说，哎，你那个 PR 申请到没有？他就说，哦，申请到了。后来那个姐妹有一点点困惑地跟我说，我们切切地为他祷告那么久，他也切切地迫切地为这个 PR 祷告，怎么申请到了好像他不怎么喜乐啊，好像变成理所当然的事啊。弟兄姐妹，我们能提醒大家，如果信仰是我们的最高关怀，有些事我们在想，我们在关心，但是所有世上的事得到了之后其实就不怎么稀奇了，知道吗？所以那个弟兄他得到了 PR， 好像高兴了一两天，等到了礼拜五聚会的时候已经不怎么样了。后来有一次他找我，很多的抱怨，他说，阮长老，我心里面很苦。我说为什么苦？他说为什么我只有一个孩子，他的太太那时候已经是更年期了，生不出孩子了。我心里说，如果这是你的至高关怀的哈， I'm so sorry， 对不对？好，我们如果把事情放在世界上的这些事情得到了，还是会失望，而且永远有希望，但是呢，永远有成就不了的事。只有放在耶稣基督身上，相信他掌管人生的每一步，回过头来看，就知道他引导我们。最后这个我还是需要讲一下哈，他洗净了人的罪，就坐在高天至大的右边。如果我们看原文，这个原文是怎么写呢？原文是说，洁净重罪他所做的，没有这个人这个字。你会说这个有什么了不起？当然是洗净人的罪，难道是洗净了猫和狗的罪吗？好，但是在这里一个重要的事情啊，告诉我们说，罪是一个客观的一个事实，他洗净了重罪，这是一个客观的一个事实。这个我们所以对于罪要敏感，我们所以对于罪的洁净要能够有一个感谢赞美的一个心，因为先知道罪是一个客观的事实。当我们知道罪是客观的事实，就知道这个客观的罪被主耶稣基督所洁净是多么宝贵的事。所以有人在这边争论说，这个罪是洗净客观的罪还是洗净罪人，也许差别不大，但是我们先要认识客观的罪被主洗净，因此我们罪人也被洁净。结束的时候我讲齐克果父亲的故事。他年轻的时候以为自己咒诅了神，亵渎圣名，永远不得赦免。年轻的时候血气方刚，又犯了一个罪，根据齐克古所说，母亲在童贞时被强暴。原来他强暴了， 他家里面的一个女仆，而且这个女仆还怀孕了，所以他第一任太太死了之后，他迫不及待的跟这个女仆结了婚，这个女仆给他生了七个儿子，包括七个姑。可是这一个人是一个很敬虔的人，是一个很成功的生意人，他一辈子活在罪的恐惧当中，所以齐克古在他的日记说大地震。什么大地震呢？知道爸爸犯过这么严重的罪，知道爸爸一辈子在罪的折磨底下，然后他说呢，很可能我们中间所有的人都要先于我的父亲死去，作为神对他的惩罚。各位亲爱弟兄姐妹，纵使像齐阔谷父亲所犯这么严重的罪，客观的事实，但是我们若认自己的罪，神是信实的，是公义的，必要赦免我们的罪，洗净我们的不义。这就是为什么洁净重罪是他所做这句话这么重要。我们祷告，亲爱的主，我们的话停在这里，求你圣灵继续做导师，引导我们进入一切的这个真理，晓得在我们人生里面所有的事你都掌管，晓得我们的罪已经完全得到了这个赦免，因此我们遇到任何的难处，我们不再问为什么，而是仰望你，因为知道你是谁。祷告奉耶稣的名，阿们。